迎您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99之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贝玉东、费扬与团队同工们联合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下午1点在1320台播出。我们的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swtychina.com， 欢迎您与我们联络。
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于是对门徒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文蒙。
我是白健，听众朋友大家好。
怎么样白健啊，这个过去这一礼拜有没有去把马太福音第十章好好消化消化，开始做工啊？
我是看了几遍了，但是我一直担心是不是蒙哥这一周后院有没有给人扔砖头啊。
还好嘞。
因为我怕你在鼓吹传道人不拿薪水。
哎呀，
还不签合同。
这不是我鼓吹，这是圣经里面讲的嘛，对不对？这是他对门徒出外做工第一次的重要吩咐啊。你从主耶稣对门徒交代的这些话里，哪里能看出来合同薪水这类的东西呢？我们上次在讲的重点是，直到弟兄姐妹比较成熟了，工人得工价，农夫得饮食，这是应当的啊。圣经甚至说这是命定的。可是呢，
但是我想呢，就是说在这儿，比如说工人得饮食，他的隐含的一层行业，就是比如说前面讲不带口袋，不要带两件挂字，甚至鞋和拐杖都不要带。那么他隐含的其中一个行业就是说，你无非只要能够保持这个基本的饮食，其他的你就不要去追求了，对不对？
人家本来出来传道就这意思啊。
对啊，就是这个意思。
大部分的传道人还是都是带着这样心智来，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对，但是对于一个传道人，这个没有问题。比如像我们，如果说上面的父母可能不久去了以后，如果就孤身一人在这世上，我觉得一点问题也没有。
对，
怎么走？但是你如果下面还有，
上面有，下面有
掉的孩子，你说这事情怎么办？对不对？
所以神才在以色列中，为什么这次主就差他们往以色列家去？他们自从出埃及以后，其实，在那个以前，包括亚伯拉罕他们。就以色列中一向有个规矩，你里边不能够有缺乏的人，你不能够有缺乏的弟兄。他为什么叫他们不要带钱囊，不要带口袋呢？因为什么？负责接待你的以色列人需要为你预备钱囊，预备口袋。因为在以色列族中一直有这个接待远人的，我们就说是文化也好，传统也好，就甚至在新约里面还被使徒强调，是大家需要做的事情。
是有这个意思。
对，替你预备换的衣服，给你吃用的食物。他说这事儿呢，包在主的身上，因为几千年下来了，以色列人中是有这个规矩。你看，今天在美国很多很多的族群，很多的民族，哪一个民族最自相帮忙？哪一个民族？
犹太人。
那用说嘛，是不是？
对，对，这个我们在旧约圣经已经提到，当然利未人他就专门有。十一的奉献是专门给他们，其他各族要给他。
你看你现在在 Houston 开车，你走 Bracewood， 你经过那个犹太人社区附近，你还会看到一个牌子叫犹太人支持这个 Exodus 计划，出埃及计划，那个就是把他们的同胞从各地接回来，接出来，或者接到美国，或者接到以色列，远从二战之后苏联政权底下大批的犹太人回到中东或者来到美国，都是靠他们族兄弟的帮忙啊。所以我上次还特别提出来，这是一个文化问题啊。
对，我
这个其实是一个很正面的一个文化，很健康的一个文化。
对，我很欣赏这样来说。
对，但是在中国的弟兄姐妹，尤其是还在传福音阶段、拓荒阶段的传道人呐、啊，那你一拿薪水，一签合同，你一挂这个身份呐、啊，你就会发现这个福音特难传。为什么？不是这些人不好，你看中国同胞哪有不好的，对不对？你看上星期五二山子在节目上说了藏民一大堆的好话，大家都不知道他到底是说好话说坏话，对吧？中国人民都好。
那当然，中国人民一家亲嘛。
对，但是中国人民没有一个文化，不知道传道的人到底是怎么回事，大家特有兴趣。哎，你们的钱从哪来啊？
嗯，对，
一定要问这个问题，因为我们还不明白。在不明白的时候，一个传道的人呢、啊，你要是在这方面能够晓得，哎，这些从国内来的同胞是怎么想，那对你做工是很有帮助的。薪水一拿，合同一签，对他们来讲就是你这是个好差事，难怪你就是专门做宣传的嘛，对吧？所以你传得到他就不听，就区别在这个地方。
不，这里面呢有个，我觉得有个很明显一个问题、
嗯、
如果不拿薪水，当然也可以不叫薪水，但你总得在这世界上生活，对不对？
那当然了，他并没有跟门徒讲说你们去人家接待你，你不要吃，人家说圣经讲得很清楚、嗯、摆在桌上你就吃就是了，你凭着爱心去领受。连保罗自己，我上次也说了，他在监狱里面他被关的时候，他是接受弟兄姐妹的奉献的，他说
那
当成极美的供物、馨香的供物。但是这个跟拿薪水签合同是两回事情，这里面的区别很大的。
有区别，对，嗯。
有人有感动，无论是对你的生活或者是对你的传道的工作，对这个福音工作有奉献，那当然感谢主啊，
嗯，
神感动他们来供应你。可是彼此是不签约的，区别在这件事情上。
那这里面还有一个性侵问题、
嗯、
你如果传道人他有三个孩子要供养，他要读书，现在读书学费如果走到大学学费很贵，你叫他怎么办？
还是一样啊，主会供养他，但是他可以不签约，行不行？现在问题是、啊、一个传道人他如果不拿薪水不签约，教会不向他开门，是这个问题。我不是在说传道人可不可以拿薪水可不可以签约，我是从教会的角度来讲，如果传道人不签约不拿薪水，教会好像就不敢用他了，你懂的意思吗？不敢接受他的服侍、
嗯嗯、那从这个角度来讲，教会是可以，可能这个做法上可以改正来着。
你可以去试试看，这个不容易改正。
可以试试看，但是在国内这个情况又不一样了。因为在北美不管怎么说还是有这种文化传道，我们刚才讲的就是说对这个传道人、
嗯、
就是说应有的尊重啊，应有的这个待遇啊，我想大家都还会
有一点传统的教会、嗯、有一点基础的教会当然对这个东西是很清楚的。可是当你还在拓荒的时期，所接触的都是刚信或者还没信的福音朋友的时候，那这事儿你传道的人得小心一点，要不然人家真的把你当成一个宣传工作者来看，那就挺麻烦的。
到处靠嘴巴吃骗饭吃是吧？
就是这样，就像我们做节目一样，人家认为我们靠嘴巴骗饭吃。
还好我们没靠这个骗饭。
但其实做主的工啊，在这一章里面给我们看见那个要求真的是很多的。
对，
很多教会没有想到的事情你得想到啊，别人不替你解决的问题，你有的时候也就真的挂在那个地方，你说怎么办？不怎么办，是神需要替我想办法，神需要替我负责。
嗯，你就把这个交给神那儿了。
哎，真的是所谓奉献嘛，做工人，做主打发出去的工人，就这意思啊。工人跟门徒有什么不一样？区别就在这个地方。尽管人的软弱你都有，别人怎么软弱你也一样软弱，但是你必须比别人更懂得怎么样借着主的刚强刚强起来，在什么地方软弱什么地方就刚强，在什么地方没信心什么地方就有信心。所以呢，这一章里头啊，那这章到底你要怎么读，跟我们今天有什么关系呢？当主打发他们出去的时候，我们上次提出来一个身份，就是工人。所谓工人呢，那必然是一个仆人了。
对，
你在家里是仆人，主把你打发出去就叫做工人，差派工人嘛。可是你要是仔细的去看呢、啊，嘿，这里边的身份可多了。一个人信主，你可以就做一个信徒，乖乖在那儿啊。除了你是信徒，天父的儿女，勇士里的圣徒，就这样子了。你就在那儿等，大家都是弟兄姐妹。可是，一旦成了门徒之后呢，你就得跟着主学，学了学了要干什么？我们今天常常说要培养门徒，训练门徒。哎，所谓门徒呢，就像你在学校里面念书一样，是个学生，
有实习生。
对，到底做门徒是干什么呢？做门徒是为了做仆人，做仆人是为了主把你当工人打发出去。 可是当主打发他们的时候呢，实际上这里面隐藏了至少有十个身份。
十个身份？
嗯哼。
我这么没看出来。
你看吧，
你说说看。嗯，
你看看，我们就念下来嘛。
嗯，
你要是明白这十个身份，并且清清楚楚知道怎么承接这十个身份，凡是能够用从这些的身份来着手来看事情来站立场的话，神的国离你不远了，神必定用你。
嗯，
啊，首先我们看，我们还是从上一次第九章的结尾这件事情的开头开始看。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宣传天国的福音，医治各样的病症。他看见许多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什么
牧人一般。
哎，这是
一个身份，
一个，其实这是第一个主耶稣向门徒所发出的呼召。
嗯，
信徒也好，门徒也好，你主要是考虑你跟神的关系。
嗯，
牧人就不一样了，因为上帝不需要你牧羊，是神牧养我们，不是我们牧养神。
那当然，
对
对
对。那可是当他看见百姓没有牧人的时候，这个牧人的身份就成为他对门徒的第一个护照了。
所以实际上是这也是主的身份，对不对？
哦，那当然了。那什么是牧人？这个白剑，我看你跟我一样没下过乡的是吧？
嗯，没有完整的去放羊，没放过吧？但是看过别人放过羊。
看过别人放过羊，就看过而已。我们谁放过羊？哦，我知道那个哈明星放过羊，好久没找他上节目了。
真的，嗯，因为像我们大概基本上过了那个时候下放啊下乡那种年龄了。
嗯，那你看别人放羊，你觉得一个牧人他基本的特质是什么？
牧人基本特质，那就是带羊去吃草的，
嗯，
这是最重要的。
对啊，
把他们喂饱的。
对啊。
然后把他们都乖乖带回家了。
嗯，一个牧人呢，啊，自己并不需要种草，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嗯，对。
我们常常想说，哎呀，我怎么可能做别人的牧人？我自己知道的这么少。哎，你自己不一定要出草，你知道吧？你只要能替他找草就可以了。
你要知道草长在哪里，带他过去。
对对 对, 对, 对，你知道什么草是好草，你带他过去，你带他回来。
嗯嗯。
啊，天亮带他出去，天黑带他回来。有狼来了，你替他挡一挡。要过河了，你的小羊怀里抱一抱，就这样子嘛。这个主耶稣讲的最清楚了。
嗯
嗯，他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要干什么？为羊舍命，这当然是一个很高很高的这个目标啊。因为主耶稣确实为我们舍了命，但是我们为弟兄姐妹舍命呢，这个啊，也许真的还没到这个程度，但是这个方向你得要有啊。所谓做牧人呢，那就是把羊的需要看得更重于我自己的需要。因为你想，一个牧人要是没有羊，他干嘛跑到山坡上去晒太阳？
嗯，对呀，
啊，对不对？那里有什么好风吹雨打的？你整天待在外面不回来，你去买买股票也好啊，你为什么要坐那儿呢？
就是为了满足这羊的需要。
对嘛，以羊群的需要为需要。主耶稣不是讲了吗？他对门徒讲，连续人的人有福了。
对，
什么叫做服侍主的人？你必须要有一个牧人的心肠，牧人的脚踪。你以羊群的需要大过你自己的需要，你在神面前是负羊群责任的人。
所以到了最高境界就为羊舍命了。
哦，那当然，这是一步一步下去的。嗯，不是叫你第一天就为羊舍命。
啊，
可是你要真把这些羊当成自己的话，那有狼来了你就为他舍命了。
嗯嗯，对。
那主耶稣就说了啊，牧人跟雇工不一样了。雇工看见危险就干什么？就先跑了。那今天常常听见教会里边有一些比较强硬的声音，就说了，传道人呢，要是拿薪水就叫做雇工，因为他是雇来的，一出现问题呢，你看他又走了吧。其实这个对传道人来讲，我觉得是相当相当不公平的。
嗯，对，这个我们前面讲过了，他实际上传道人拿的这点薪，或者叫薪水，或者讲的无非就是一种保持一点饮食的需要吧，或者
因为这是你们自己去签的约，你们自己去谈的条件。
嗯嗯，
对不对？你找这个传道人来，到底你要他干什么？是羊告诉牧人，还是牧人告诉羊？这一直是今天中国教会里面一直搞不清楚的一个关系。是羊告诉牧人说我要吃什么，还是牧人带领羊说你要吃什么，对不对？
这里面实际上涉及的，我觉得如果我们讲多的话，这是涉及的很深层次一个问题。
嗯，
比如说一个教会的结构
有点危险是吧？这个问题。
对啊，到底是以牧师为主呢，还是以这个 我们讲比如说指示会啊或者长执会为主呢？那么或者说两者之间有一定的矛盾，怎么来进行处理或者磨合呢？
你会讲行话了，这个磨合是中国大陆教会出来的行话。
真的吗？
哦，这是个行话。
我可没在中国大陆教会没待过。
其实啊，这个牧人跟牧师又不太一样。
嗯
嗯，牧师是翻译和合本圣经的时候啊，特别去拿来只用过一次的字叫做牧师，这个字在其他地方都是讲牧人，而且这个字呢在那个地方不是指职分用，而是指着恩赐用的
啊，是这样。
对，所以这个大家读圣经的时候需要稍微仔细的仔细。
这个在英文里面是牧人牧师，实际上同一个词，对不对？都是 pastor
啊、都是 shepherd，
都
是牧人牧者，都是牧者，在神面前负责羊群责任的人就叫做牧人。这个牧人也被称为长老，也被翻成牧师，
嗯嗯，
也被翻成牧人，都是同样一个词
啊。你的意思就是我刚才提的这个问题实际上是不应该成为一个真正的问题。
它是成为真正的问题，可是你要是先把这个名词弄定位了才行啊。
嗯
啊，我们需要知道中文的圣经翻译牧师这个词是那个时候特别被提出来翻成牧师，可是牧师是个职分，那个地方却是说基督分给教会的恩赐，所以那个地方实在是应该翻成牧养的与教导的恩赐。只是今天中国的教会呢，就是特别把这个东西当成一个职位。那牧养羊群的人，这个人从圣经的传统来讲呢，一向是从羊群中间自己兴起来的，
对，
或者是主所差派的使徒，他到处去帮助各教会牧养羊群。比较在圣经里面难找到的例子，就是像今天的教会这样自己花钱开会去外面找一位我们认为够资格的人，跟他签约，给他薪水，让他来教会尽这个所谓牧者的职分。那有人叫他牧师，有人不叫他牧师，有人叫他传道人。总之这个模式造成教会有问题的时候，这个传道人会走开，或者这个传道人成为这个教会的问题，是这个模式。
但是这个模式它既然在这个时候产生，肯定也有它产生的一定理由，对不对？
哎，那它之所以产生一定的理由，是因为我们可能没有先照着圣经的模式来建立这个教会，我们可能没有在考虑，也许这些去聘牧的人呢、啊，本来他就应该是在教会聘牧者的责任。我不是说你我不是说你不能去外面找一位全世界的好工人来帮助我们，这个假如有合适的人当然很好。
嗯嗯，
可是如果我们自己把这个牧人的职分、牧人的恩赐通通放下来，就等外边来的空降部队来急救，是不是？来看他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办法？那跟美国社会有什么不同呢？
对啊，还要看看他的学历，什么哪个神学院毕业的。
是啊，你隔几年你非换个总统不行吗？他光是进到这个职位，你看现在这个黑人年轻，是不是？
嗯，
哎，希拉蕊呢就跟他唱对台戏，希拉蕊就一直强调，你根本就啊、哎，你根本就没有经验，我坐进白宫呢，我就可以马上开始运作，你呢恐怕还差得很远。
对呀、啊，半夜三点钟来电话的时候，谁来处理，对不对？看过那个广告没有？
人家就说嘛，半夜三点钟电话不会直接打到你这里来的。你看他们弄得好笑啊，其实在传道人与教会之间有一模一样的问题。
嗯、
因为所谓传道、
这个、有启发，对、
这个、
这个
传道人不是说你请来个念经的和尚，我老天呢，你就负责主持、负责敲钟、负责讲经就好了。这个传道人需要明白教会的民间疾苦啊，需要能够知道教会里面到底有哪些的资源啊，需要知道大家的想法怎么样啊，才能慢慢的把这群人动起来。这个东西少说花六个月，至少那你算是很有本事的传道人
啊、哦、那
才能够熟悉情况。
一个教会到一个地方没有六个月你是很难熟悉的。
对啊，而且这个教会里面有很多弟兄姐妹是已经定型的弟兄姐妹，有很多弟兄姐妹他是很能服侍的，你不见得一眼能够看得出来，那你把假如把他摆在旁边他也不高兴。
嗯，对
对，有很多弟兄姐妹他有个习惯，新来的传道人我对他特别友好，其实他对于服侍的事情呢是一点兴趣都没有。到底哪一个人怎么样，这件事情哪里是这么容易的。但是对于一个在教会里边培养出来的年长的弟兄，本来就应该负牧者责任的，这些事对他来讲就不是问题了。
这倒也是，
对不对？也就是往往问题产生在这个地方。我们自己对于现有教会，我们一旦信主几年之后，就像白点，你现在信主年数不多，现在应该是三年了，是吧？
三年差点，
三年差一点，三年差一点，教会大部分人你都晓得了。什么人？哎，像教会有的人特别能够服侍别人，有的人特别能够看望，特别能够关怀。大概哪些人有什么脾气，你也摸得差不多。
那基本上了解了，就是说谁比较适合做哪一些方面的事情，你都比较了解了。
是啊，因此你会有一些的想法。这个新来的传道人，他的想法大致来讲不会像你所想的这么切合实际。
这倒也是。
啊，一次呢，要是什么事情都不处理没问题，一开始处理问题呢，这些的差距就显出来了。那到最后谁对？很可能是你对。你既然这么知道，你为什么不尽牧者的责任？一定要从外面请一位陌生人来？那我这样讲有点难听啊。可是确实从关系上来
说，这里面有个重要问题，就我们往往从外面请一个牧师啊，或者什么教会也看到很多，他往往要他来讲道，这一点很重要，你知道吗？有的可能教会弟兄姐妹讲侍奉的很好，做其他事情都重要，但是他不能够站到讲台上去讲道。
可以啊，那你就跟人家讲好嘛，我们请你来就请你讲道，你看有没有人要来，对不对？其实我跟你讲，讲难听一点啊，现在北美的弟兄姐妹是有点懒，很多事情啊，我们就不愿意花那个功夫去做探望的事情、关怀的事情、讲道的事情。其实小啊，很多在稍微有点规模教会里面那些执事长老啊，嘿，你私下问他，他要跟你讲良心话的话，他会跟你说，其实我讲道呢
也不差，是吧？
yeah， 至少比大部分的传道人呢、啊、讲的不差，就是最客气这么说了。
嗯嗯，
那我认识一位弟兄啊，他一来他就说了，我的装备比许多的牧师都好，我从小是基督徒。
啊，那当然，他可能对这个圣经也特别熟。
对啊，我不是说他说假话，这是实话。这些人都是在北美念高学位的，在单位里面做高主管的。英语中文没他弄不来的，脑子又好，听得到又多，会不会讲？会讲。你会讲你不讲，你就请个传道人来讲，然后你嫌他讲的不好，这事儿有点不公平啊，对不对？
就是对这传道人也不公平。
对嘛对嘛，传道人其实问题不是出在钱囊上问题也不是出在衣服上，问题是出在羊群身上。因为本来啊，这个所谓的牧人啊，是从羊群中间自己兴起来的。现在我们把这个规矩一改就麻烦了。现在我们基本上一条一定的路线是这样，你如果要奉献做主的工人吗？你要服侍主吗？好，你先去念神学院，神学院出来之后，你到各教会去应聘。哪个教会说我们需要一个什么样的牧人啊？你符合他的条件，你就去吧，自求多福。
这个跟我们从一般学院毕业找工作没什么两样。
就是啊，问题就出在这里啦。当你这样去找工作的时候，不要说不懂事的弟兄姐妹会轻看你啊。我再说，我们讲这些事情绝对不是轻看传道人的意思。我自己是个传道人，我们既然把事情放下来，我们这些事情早就豁出去。你爱怎么看我，你就怎么看我。嘿，我要是去世界上赚钱，我拿的钱比这多，好不好？这么讲还可以吧？不说就是。
这么讲可以，完全可以的。
咱们不要这个钱。
对。
但是，既然教会有这样的规矩，咱们也就收着。这没有什么，这是从主来的。那你们要怎么轻看我，那是你的事情。我在服侍神，我是向神负责，我不是向你负责。哎，等一下啊，这讲着讲着，问题又讲出来了。既然一个传道人应聘到教会来做牧人，他就不单是向神负责，他也是向这群羊负责。这两个是不可以分开的。但是这群羊本身其实有很多的东西啊，是应该他们自己负责。他们中间神肯定兴起了不少的牧人，只是这些牧人或者因为工作的关系、儿女的关系、父母的关系、忧虑的关系，哎，就是没有办法全心全意服侍羊群，所以请你来帮忙。对吧？
对。
可是呢，在契约上，在大家交谈的时候，又不愿意把话讲得这么明白，所以你就可以想象了，到后来啊，这问题就出来了。而且尤其有个归根究底的问题，就是牧养是一个恩赐。你要说职分呢，牧人是一个职分，可是牧师并不是神在新约教会里面说每个教会有个牧师，这其实不是圣经所设立的规矩，这点我们大家必须要稍微公平一点啊。在教会里面很清楚的有长老有执事，那个长老就叫做牧者
啊，那长老就叫牧者。
对，所以彼得就跟他们讲了，说做长老的或者叫做做监督的啊，是我们做群羊的榜样。我们有一个大牧人啊，我们是个大牧人底下的小牧人，我们都是做牧者的。
但是这往往在好多教会现在并不这么理解，我觉得。
哎呀，弟兄姐妹不好好去读圣经，这个我没办法。除非
我们
回到
世外桃源做节目，对不对？
所以只能躲在世外桃源做节目。你想，我这东西到教会里面传，不是找打吗？对不对？那现在所说的牧师是根据以弗所书所翻译的那一个特定地方，那整段经文是这么讲的。
嗯嗯，
我们是一主一信一喜一神，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冠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那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
对，
所以经上说，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他所赐的，这是讲他所赐的恩赐啊。
对，
有使徒啊，新约的使徒，有先知，旧约，整个旧约都叫做先知，有传福音的，这些都是保罗所说神赐给今天教会的恩赐。
对，
那这个恩赐还有什么呢？有牧师和教师，这个其实应该翻译成有牧养的恩赐和教导的恩赐。也有人认为呢，这两个字应该合起来，不能分开，有做牧养的和教导的这样的恩赐。这些恩赐都是为要成全众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
对，
这个各尽其职的重点，它不单是说让做使徒的能做使徒，传福音的能传福音，它尤其是讲到在教会里的众圣徒能够各尽他们在教会里面应该尽的职分，让长老能够做长老，让执事能够做执事嘛。因为他们要是没有使徒与先知的话，怎么做他们牧养与教导的工作呢？他们虽然有了圣经的话，可是他们还需要牧养和教导的恩赐啊。
嗯嗯，
这是牧养这个词在圣经里面唯一一次被翻成牧师的地方，被当成一个位置来翻译，但是这一次就给中国教会完全给他怎么讲啊，继承下来了。这个就成了一个组织上，要说我们对圣经所有其他地方的话都这么遵守，那可真是中国教会之福啊。
所以这个问题就是说，刚才就讲这么多，我觉得这个问题就是说，原来在圣经里面讲的字是一种，可以说讲一种恩赐，也成一种身份，那么到现在变成一种结构，再变成我们中国教会
一
种结构了。
对对，追根究底，我讲话不怕讲的难听，中国教会中国信徒为什么这么喜欢这个组织上，把它变成一个结构上组织上的位置呢？常常是因为大多数的信徒怎么样啊，
嗯，
因为我们懒，说穿了就一个字，就是懒。
这少讲下去了。
真的吗？我再说一次，就是懒。这个什么事情往他身上一推，教会弄不好往他身上一怪。所以你看啊，一个教会要是一直换牧师的话呢，
嗯，
其实真正的问题一定不只是在牧师这边，而教会本身有一些的缺陷，是牧师拿他没办法，或者没摸清楚，或者加深了这个问题，所以让这个问题爆出来。
这里面呢，实际上还有一个，我们再讲一点世俗一点东西。
嗯，
所谓讲组，为什么我需要一种组织，一种结构？这里面有一个效率的问题，就是讲分工嘛。个人负责，个人是想分。
圣经有它的组织结构啊，圣经有它的组织结构啊，有长老，有执事，大部分的事情，教导的责任，护卫真道的责任，做榜样的责任，关怀的责任，圣经写得很清楚，都在长老与执事的身上，不是在一个牧师的身上。把牧师当成教会的头，变成牧师会众制，这其实是我们过度简化了教会的结构。新约教会的结构非常严谨，这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专门讲教会结构、教会组织的时候清清楚楚说的。神在教会所设立的，他这就不是说恩赐了，
对，
第一是使徒，第二是先知，第三是教师，再往下呢 他就不说第四第五，他说其次是行异能的，再次是得恩赐医病的，帮助人的，治理事的，说方言的。
嗯嗯，
你要讲结构啊，这个是教会的结构，但是今天很有意思，大家都把这个当成教会的恩赐，把以弗所书那一段当成教会的结构，其实我们是读反了，这个才是教会的结构。那最基础性的结构，使徒、先知、教师，刚才已经说过，使徒与先知其实就是讲着新约与旧约的圣经而言。那这个使徒与先知啊，不单是神赐给教会让我们今天可以服侍的恩赐，神把它看成一个恩赐送给他的教会。之所以有保罗，神之所以设立保罗，那不单是因为神把恩赐给他，让他可以服侍尽使徒的职分，更是把他以及他一切的恩赐当成更大的恩赐赐给教会啊。
对，
之所以有使徒们，有先知们，都是神赐给教会，好让我们可以像心腹装饰整齐，预备见他。那既然如此，保罗以及众使徒、众先知，仍然是今天新约教会里面一个活生生的职分呢、啊。他们仍然在尽职啊。
对，
除非你这个教会是不读圣经、不讲圣经的教会。要不然每一次你把圣经打开的时候，你每次讲到他不都在那儿吗？你主日学难道他不在那儿吗？唯一的区别就是说，你做的不对的时候，保罗不会亲自打电话给你，因为他话都已经写好了，只是为他没有一个活人坐在那里练习参加，可是他要说的话都在那儿了。
对，
就看你听不听了。这个叫做神在教会所设立的，第一是使徒，第二是先知。那如果有人糊涂到一个地步，他今天要来代替保罗做使徒，那我也拿他没办法。哪个教会要是容得这样的人，那你也别光怪他骄傲，你得怪自己糊涂啊。
嗯。
那除了第一、第二之外，什么叫做第三是教师呢？教师是解释使徒与先知的话。所以我们传道啊，其实不是传自己的体会、自己的领受，而是传彼得所传的，保罗所传的，众先知所传的，把他们所说过的话用今天老百姓更能够懂的话再解释一遍。
嗯，
彼得后书怎么说？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因为你要讲的、该讲的他都已经告诉我们了。你甚至不一定需要自己的题目、讲章、提纲一二三四五，你把一段圣经的话，任何一段圣经的话拿出来，照着它的文理顺序里面所隐藏的东西一点点讲下去，
嗯，
还挺好啊。这个叫做做教师，这是一切传道之人的本钱，就是使徒与先知的话。你得尊重他们的职分，你得相信神借着他的神能已经事先把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都赐给我们，都赐给他的教会了。教师是解释使徒与先知的话，那这个教师可以借着长老，可以借着执事，可以借着年长的弟兄，可以借着所谓全职的工人，或者我们称为牧师的，来在这个教师的职分上尽功能。
嗯，
你真的要拿世俗来比较的话呢，是圣经作为宪法，然后你设立的司法与执法者，还有百姓。
嗯嗯，
我再说啊，圣经这个宪法，你就把它想成使徒与先知就对了。司法与执法者，所谓司法是解释宪法的，像大法官、像裁判者；执法者尤其是长老，长老身上有一个很重要的职分，是保持教会真理的纯正。
嗯，
那你要这个结构能够运作的妥当，他的问题一般不是出在恩赐上，因为神一定信守他的应许，把各样的恩赐丰丰富富的赏给教会，让教会呢，大家可以在里面各尽其职。那我必须在这里一再强调的，其中最根基性的两个恩赐与职分，使徒与先知，是借着神的话、借着圣经来进的。保罗今天仍然是我们的使徒，他仍然对我们说话，什么事都给你讲清楚了。可是如果上上下下大家不明白圣经，那就麻烦了。你可能长老不像长老，执事不像执事，明明使徒与先知都在这里，都在圣经里，你好像教会没了头、没了主一样的。 好像什么事情无所依据似的。
嗯，
神在圣经里面把一切关乎生命近前的事都已经启示给我们，你要是不去读，你不去明白，你就会自己去想出一些其他的办法，找一个领导来让我们顺服领导。建教会不是一个跟随领袖的游戏啊，你说找一个牧师来让他做神的代言人，这话讲的有点过分，可是确实很多的弟兄姐妹，不读圣经的弟兄姐妹脑子里都有这个思想。
嗯，
顺服牧师就是对的。其实我们今天的这种从外面请来素不相识的一个很爱主的弟兄作为牧师，作为教会和神中间一个特别的职分，而不是由自己教会的肢体中间有长大成人的长老执事来担负起牧养与教导的职分，弟兄姐妹既没有这样的见识，教会也没有这样的风气方向，这才是整个问题的中心。所以浸信会有一个说法，浸信会就是说所谓牧师是你进来当地做当地的所谓的首席长老，这个其实有相当大可参考的价值。
哎，你这话就听起来好像是比较接近我们刚才讨论的意思。
对了，对了，你当然可以，外面有一个有负担有恩赐的弟兄，他又是神呼召出来的全时间的人，加入我们牧养的行列。
对呀，他的经验啊学识啊估计对圣经理解又比我们更高一点。
可是这里面就不太一样了，因为你是以这样一个与我们一样牧者的身份，我们自己已经在做牧者了，你来是成为我们的一部分，与我们住在一起。一个做长老的绝对不会随随便便离开这个教会，放下他的职守，因为如果这个羊群是神交托给他，那他甚至不能够因为工作的关系，因为职业的关系就随便搬离开这个羊群了，对不对？
嗯，
那做长老的如此，做牧师的难道不应该如此吗？
嗯，
一个教会要是自己的弟兄姐妹都不起来做所谓的小牧羊人了，那站在传道人的立场，你听蒙哥劝一句啊，除非你心里有清楚的答案，要不然你无论有多高的理想多大的热忱，你可能到最后搞得很不开心啊！为什么这样说？清官难断家务事啊！他如果成为一个教会这样风雨飘摇坚持下来这么多年，他里边一定有一些人是应当做牧人，已经在做牧人的。
嗯，
如果你进去完全看不见这回事啊，那你们中间可能有些摆不平的问题，或者有些人该起来承接这个职分没有承接这个职分，或者有些人承接了这个职分可是却没有工人的样子，没有牧人的心肠，也没有在做教师在做牧养这件事情上好好的去读圣经。因此你们希望有一个从外面来的救星来帮助这个教会把它做起，
好像这位牧师一来就把一切都搞定了。
对，然后你对他寄望很高，失望也大，过两年又不行了。
嗯，
那你公平的讲，如果一个教会有这种不断更换传道人谁都待不久的情况的话，教会本身的结构有问题，教会本身的长老没有好好尽到长老的责任，执事没有尽到执事的责任，外地来的传道人你请他们加入你的行列，他应该很知道你们要怎么服侍，他也是看见你们这样的服侍来跟你们同心同工。如果每次摆个样子，哎，我们教会资源很多，可是现在一盘散沙，就请你牧师进来整顿整顿。哎，你作为一个全职的工人呢，你要是聪明的话，你去的时候要小心一点，因为直到神在这个羊群里面自己兴起来，该做长老的做长老，该做执事的做执事，该做牧人的做牧人，并且大家都是以使徒先知为蓝本，战战兢兢地活在神面前，知道这件事情是多么严肃，在神面前要交账的，直到有这个光景发生啊，这个羊群带不好的。
嗯，
你进到里边去也别听他们的话，就是你来做领导带着大家做这个做那个，不，你要替他们建立一个健康的服侍的团队，照着圣经的教导把这个教会基本该有的组织建立起来，尤其是在教师的职分上，你千万不要一脚踢，反而要鼓励大家起来承接这个做教师的职分，一个一个都练习，在保罗另外的地方他这么说，练习做先知讲道。
嗯，
就是练习来讲使徒与先知借着圣经所对我们讲的那些关乎生命与前进的事，你把大家都培养起来，你就尽到你的责任。
嗯，
你所最该尽那个教师的职分啊，不只是在讲台上把道讲好， 不只是显出你能够领导这群弟兄姐妹，更重要的是要把他们建立起来，让他们一个一个都比你还强壮，那最好了。
所以在这讲的我们这个名分问题啊，如果什么时候把这名分，比如说牧师改成首席长老，可能这个名分就会变得稍微听起来舒服。
稍微读一读圣经，应该有一个一样的，你就叫牧师，没什么不好，没什么错。确实，牧师这个词儿听起来蛮清楚的，又牧养又做教师的。因为确实在讲到恩赐的地方是说做牧养的和教导的，这两个是摆在一起的一个恩赐，所以牧师尤其在中文里面两方面都讲出来了，
知道也是
对，而是在教会的结构以及我们个人的职分上，作为信徒，作为教会的立场来讲，你一定需要知道这个有教导有牧养恩赐的人，你把他请来是干什么。你如果请来就是做传统所谓的牧师啊，聚会的时候给我讲道，衣服穿得好好，在门口握手，每一个信徒家里他一定要每个月去转一圈，你把他累死，他什么工都做不了，真的吗？要替你们摆平所有的家务事，哎，这个不是这么来的，圣经的安排真的不是这样来的。你看看主呼召人的时候，他这个牧养的人，他并不是从他跟随他的门徒中间挑了几个人出来牧养这些门徒啊，不是这样子的，对不对？
对，
他是看见外面还有许多困苦流离的人，好像羊怎么样没有牧人。就我们今天实际的情况来讲，这个确实是如此。你认识大部分的传道人，当初他愿意出来传道的时候都是受到福音的感召，
对，
可是他一旦进入一个教会，这个教会好像一个千金锁，也好像一个很长很长的锁链，你把这个传道人就捆在教会里边。有的教会还要求传道人坐办公室，因为他怕你懒呢、啊，对不对？
对啊，给你薪水，你得做干活。
对，你先得把我们教会内部的大大小小事情都打点好了。哎，可是你再读读这节圣经，所以我说这事儿你不能全部怪传道人，传道人有苦说不出啊。我本来是蒙召传福音，我也带着满腔的热血。我认为你们这个教会，尤其刚从神学院毕业出来的人，他认为大家都和他一样满腔热血。
嗯嗯，
其实不是这样，很多教会是请传道人来替我。打点我们这个东西自己懒得做啊，不愿意负责任啊，或者不会做的事情来替我们打点打点，这固然无可厚非啊。可是你要知道主怎么说啊，主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样。一个被主招出来的工人，十之八九他的眼睛是看见外面那许多的人。
嗯，对，
他有一个心，他怜悯他们，他觉得他们困苦流离，没有到教会里边来，就好像羊没有牧人一样啊。换句话说，在这第一个把牧人这个观念提出来的时候，是一个完全我们用今天的话讲福音性的观念。
对，
如果把福音朋友带进教会，那我们这些做哥哥姐姐的就应该起来好好的去服侍，去喂养，去帮助他们。所谓没有牧人，不是呼召一些人来做他们传统的牧师，是把他们带进神的家里边来。我们这家里边有许许多多尽牧人职分的哥哥姐姐，可以照顾他们，喂养他们，是不是？你看我们常常听见的就是啊，这个牧师啊，对福音很有负担，对教会的事情不管，哎，他管不来，好不好？他本来蒙召就
是
传福音
要做的事情，对不
对？
对。
然后你说他把福音朋友带进教会来呢，我们教会也容纳不下，他也不管。那，哎，你干啥的？今天的教会，今天的基督徒有很多真的是不像样的地方。为什么？因为你自己就光做信徒不肯做门徒，或者做了门徒呢，参加很多的门徒训练，你不知道要自己要起来承接这个牧人与工人的职分。
嗯，对，所以虽然蒙哥一直说这是圣经里老早有的教导，但是对于大多数人说，我觉得这话还是听得新鲜。
听得新鲜归新鲜呐、啊，得开始做啊。如果你觉得我们在这里所说的确实是圣经的意思，实行啊。
所以就是说，实际上等于说，每一个在教会里已经得救的、受洗的基督徒，都应当能够成为一个牧人，大大小小的牧人，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
这个。一向是志愿兵，就像我们上次讲到仆人一样，你如果啊志愿啊，比如说旧约给你一个时间限制叫做七年，
嗯嗯，
一个以色列人如果逐渐穷乏，卖自己给其他的弟兄做奴仆，到了七年的时候，这个主人就要放他自由。放他自由的时候，这个奴仆假如要去他就去了， 假如他去了一半，心里想说我爱我主人和我主人的家和我主人给我的妻子儿女，我宁愿回到主人面前，那我就终身归这个主人做奴仆。所以圣经给我们一个时间叫做七年。你信主几年了，白剑？你现在才一半，对不对？
才一半还早，还没有得自由。
哎，你先别高兴，待会儿再讲。你现在还没有得自由，等你得自由那一天，你需要去想一想了。
这现在做个决定，对不对？
哎，圣经讲得很清楚啊，主耶稣做了榜样，然后主耶稣看见许多的人。这个主耶稣看见许多的人，不单是当时看见，今天有没有看见？今天还看见。他是不是还怜悯他们？他还怜悯他们。
那当然。
他是不是为他们困苦流离而感到难过？是。他等谁？你说他等谁啊？因为这些人如同羊没有牧人一样，他等谁啊？他尤其等这种七年被放自由出去的人。
是吗？
对啊，你不回来就不回来了。有人回来呢，这些已经信主的人就把这个牧师啊、传道人把他绑住。哎，你在教会里面给我好好的把这些事情做完，你不要一天到晚往外面跑。很多教会有怨言了，说你看我们这个牧师啊，就喜欢到中国去传道，就自己家里面都不好好喂养。
嗯，对。
哎，你像这类的话，在圣经里面其实是没有根据的。本来工人出外做工，我们就应该支持他。谁告诉你？你看这里跟着主耶稣的门徒很多啊，主才挑了十二个，挑出十二个来，不是来满足剩下这些门徒的需要，
而是到外面去收庄稼的。
从开头就不是这么回事。
对。
所以这个我们自己要反省反省，为什么我不愿意起来做牧人？为什么我不愿意以主耶稣的心肠为心肠？是吧？那你说你还没有到七年，哎，圣经里面还有一句话，那才要人的命啊。你知道哪一句话吗？
我今天蒙哥你要让给我对着我来了，今天是不是？
今天是对着你来了，对啊。因为记不记得这个雅各他那时候去做牧人呢、啊？他是因为看见他母舅的女儿，看见拉结，看他眼睛漂亮，
看见小女儿，他是
对，他就说好，我为你这个女儿呢服侍你七年。
嗯，对，
他母舅就骗他，把姐姐给他。
对呀，
雅各醒来早上起来一看，哎，怎么是姐姐呢？就很不高兴。那他个母舅就很聪明了，就跟他说，小女儿没嫁人，大女儿怎么能嫁人呢？但这样好了，你为我这个小女儿再服侍我七年，十四年，我两个女儿都给你。那圣经就有一句话形容雅各的心情，他说雅各因为深爱拉结，就看那七年如同几天。白剑，你信主虽然还不到七年，可是有没有几天？
嗯，那比几天长了，
是吧？比几天，你如果深爱。你就看那七年如同几天，你几天就够了，你几天尝到神的恩典，你就说了，主啊，我终身奉献给你，我愿意做你的仆人，我愿意像你一样做羊群的牧人。
所以说还没到七年的时候，
你如果有这个爱，你如果有这个爱，你就去跟主讲，你就以主耶稣的眼睛为眼睛，你去看，就是主其实不要你服侍他，主要你服侍谁呢？服侍他困苦流离没有牧人的小羊。
嗯，对。
他问彼得说，你爱我比爱这些更深吗？你如果爱我，你就喂养我的小羊。坐在这最小的一个弟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圣经里面主一再的醒，一再的提醒我们，所以我们才说呢，服侍人跟服侍神是不可以分开的。
嗯，对，是这样。
做基督徒绝对不是像老僧入定一样去修炼成精，或者有一些人的教导，他所谓的爱耶稣就是每天花时间亲近主，这固然是件好事，但是这其实不是圣经告诉我们的爱。有了我命令又遵守的那人就是爱我的。主的命令是什么？彼此相爱，彼此洗脚，坐在最小的一个弟兄身上，就是坐在我的身上。其实爱主啊，不是想办法去跟主耶稣谈恋爱，而是你听见他的声音，跟着他的脚踪往田间去，在村庄与他一同住宿的时候，主说了，在那里我要将我的爱情给你。就像这张圣经所说的，主已经做了榜样，他现在在打发工人，工人得出去，你与主之间那个特别的爱呀，是这样建立起来的。
对，
所以我们常说 服侍人与服侍神是不可以被分开的。你因着从神那里得到确据，得到把握，你已经知道人生的结局是什么，因此你转身开始带着这个天国的福音，像主耶稣一样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医治各样的病症。这是一个牧人的身份，这是主耶稣要我们承接的。你一旦承接了这个身份，许多事情不需要人家教导你了，你一下子心里面明白，
因为有这么多的羊等着你去放牧，所以你知道应该怎么做。
你渴了，你饿了，有没有关系？没有关系。牧人吃的是主供应的，工人得饮食是应当，这不只是肉身的饮食。羊吃的草，你不见得要吃的。
嗯，
我们今天常常讲说，哎，你去供应人，谁供应你呢？就是那时候保罗跟提摩太这个年轻的工人，他就讲，他说劳力的农夫理当先得粮食，这个话你要去思想。什么意思呢？就是白静，我就想问问你嘛，你跟我们做节目是吧，做了这一阵子，你也算是供应人的，请问你自己有没有饿着
啊？那没有。
就是啦，你做工人是这样子，你喂着喂着你就自己找到吃的东西。
哎，这话有道理，
真的是这样子吗？
是这样。
以前我刚刚出来服侍的时候，我就问了一位美国的传道人，其实这个传道人很多弟兄姐妹都认识他。
嗯
啊，我讲他的名字也没关系，他叫 Tom Lawrence， 他已经到主那里去了。他一直对中国人很有负担，他很爱他们。
嗯，
那有一次我们两个一起到医学中心那边去探望一位中国学生，完了之后呢，就坐在 Rice 的校园里面，前面那个草地上在说话，我还记得很清楚。我就问他一个问题， Tom， 我怎么搞的？我现在念圣经呢，我想去念呢，就念不出东西来，就好像读不出收获来。
那哪一年的事情呢？
哦，这个很早很早很早。
对啊，蒙哥那时候读圣经也读不出东西来。
是啊，那真是读不出东西来。你那时候还有时间，也没孩子，也没有什么服侍，就想去读圣经，好好的所谓的装备自己。Tom 就跟我笑一笑，他就说，哎呀，我以前也有这个情况。
嗯，
他说呢，你要是为自己读就读不出东西来，你一旦有了羊啊，你有这个喂养的责任啊，你很快就读出东西来。你去带带查经班试试看，你去传传福音试试看。
嗯，对，这一点非常重要。
哎，这个话真的是有道理。所谓牧人，第一个要有什么？我们许多人认为说牧人就要有恩赐，其实不是，不是。
首先有羊，我觉得。
哎，对对对对对，
对不对？
有了羊，你就知道怎么办哈，没有羊，你怎么做牧人？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说，有奶的就是娘。其实啊，有娃娃你才能有奶，是不是？小孩都可以牧羊啊。
对呀，
我们就想讲放羊的孩子，为什么孩子可以牧羊？因为羊的需要很清楚很简单。我们常常认为说，我要去念了神学院我才能够服侍，我就怕我的真道传偏了。你传基本的福音传不偏的，尤其在北美这些华人的知识程度，
嗯嗯，
你要他从这个三而一的神，神的儿子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死里复活，我们是罪人，这些基本的福音呢，你要他偏出去都难的。
对呀，啊，随便哪个教会进去，硕士博士一大堆啊，随便抓几个。
啊，只是你从来没有想到说我自己应该去供应别人，你光看自己的装备不够，其实主一点都没有要看这些门徒如何。到现在为止，这些门徒得了什么宝贝，他有什么特别的学习，让他能够成为主差派出去的工人。照我们今天衡量自己的标准，你说当时的彼得装备好了吗？卖耶稣的加利利人犹大装备好了吗？其实没有。第一个条件，就是刚才我们一再重复的经文，你有没有看见这许多的人？你看见这许多的人，有没有怜悯他们？你知道不知道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样？你如果看见这些东西，你就会到天父面前去祷告，把自己奉献给主，做一个羊的牧者，做一个主的仆人，让主把你打发出去。剩下的事情，圣经的话说，有谁当兵自备粮饷，有谁当兵自备武器，或者我们可以这么说，
主会准备的，就是说
主会准备，你也先入伍啊，是吧？我也认识好几位出来服侍主的弟兄，那真是他一旦做了这个决定，他要出来的时候，你就看着他长啊，你就看着圣经对着他打开，就说到底花了什么功夫，他自己心里面是越来越惶恐，可是同时呢，他就越来越明白神的心意。为什么？因为你既然到了场上，你既然与我们一同揣骨，既然与我们一同征战，那个差派我们的主啊，他就自己会装备你。 好了，今天这一大套的牢骚下来啊，上个礼拜没有人用砖头砸，这个礼拜很可能真的有砖头要来。
这个礼拜是要求更高的就变得。
对了，但这是第一个省份，这里面还有至少十个省份，加起来应该至少有十个或者十一个省份。
那我们准备讲多长时间呢？
这就看你愿意跟我扯得多远了。今天我本来是预备把它都讲完了，但你这个问题一问出来呢，就不得不站在
这。哦，这个问题你像今天讲完不太可能，因为我你说上个星期叫我好好看一下，我已经好好看了大概有个五六遍了，光光这个第十章。所以你现在讲的十个省份，我们就又一步一步走。
对啊，得一步一步走啊。但是第一个就是要有牧人的心肠啊，所以听众朋友，这是一个主对我们说的话，这真的是一个很好的祷告的方向。如果你没有圣经，请打电话给我们281-561-9747，我们一定把圣经送到您的手上。如果你有圣经，没有人陪你查经，没有人与你一同读圣经，那么请您到附近的教会，到附近的查经班去，找到愿意陪你一同读圣经的弟兄姐妹，这样神的话必定对你打开。如果你没有地方去，哎，欢迎你到华人基督徒教会来。如果你住在修大附近，是修大的学生，那你也可以打电话来。二山子在那边做福音工作，我请他给您介绍，好吗？但是最重要的，已经信主的弟兄姐妹啊，如果你看见这许多的人光讨厌他们，你不怜悯他们，那很简单，你就真的来到主面前认罪，真的求主把他的眼睛，把他的心赐给你。不过你得小心啊，一旦你有了主的心呐、啊，你可能手往哪里坐，脚往哪里走，就由不得自己啦。
嗯，
对吧？很可能主就真的打发到你啦。那我们就在世外桃源等你啦。好吧，我们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下周同一时间。
亲爱的听众朋友，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收果子的时候早就尽了，庄稼已经发白，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china.com swtychina.com。 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次再会。
我愿做那星星发光来着。